这个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犹太人的节日。我们说这个出埃及记是以色列民是他们是70个人进入埃及。我们知道这个他们进入埃及的时候人特别少，在埃及的时候人是特别多。后来做他们的奴仆，以色列人做埃及国的奴仆。做奴仆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主的应许是给以色列民。他们应许的是迦南美地，不是埃及地。但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做他们的奴仆，服侍他们。这个时间是这个主告诉他们，你们要离开埃及地，你要进入迦南美地。他们就没有进去，他们现在是在这个旷野的时间，他们这个还没有，现在还没有出来。他们这开始是不愿意，后来呢，他们要出来。这是这个当时这个法老。他是法老做什么？法老是埃及国的国王。他们就是，这个主就派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摩西。摩西带领他们要出去。这是你说这个为什么有这个逾越节呢？专业给犹太人设立的。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次要走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犹太人是埃及人的奴仆。你觉得如果一些奴仆有很多的奴仆要走？这个法老高兴吗？法老不高兴，因为当时这个法老建造那些城市呢，全靠犹太人，全靠犹太人给他们干活呀，给他们饭吃啊，用这种方法。所以这个天主要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是不同意的。我们说这个在这个逾越节是这个最后一个，也是一个犹太人的第一个节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你说为什么重要呢？我们说这个逾越节首先与这个埃及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这个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法老不同意他们走。后来这个天主告诉摩西，你在他们面前做一些这个神迹奇事。你说做什么神迹奇事呢？告诉摩西用一个杖扔到地下。后来这个摩西就这个把那杖扔到地下。后来，天主告诉摩西，在那个法老的面前说："这个杖要变作蛇，你觉得这可能吗？"我们在今天是不可能的。当时，主就这样让这个摩西来行这个神迹奇事。你说一个杖怎么变作蛇？蛇就是开始跑啊。后来，这个天主告诉摩西，你要用手抓住那个蛇尾。摩西就是抓住那个蛇尾，结果那个那把这个蛇就拿起来了。后来我们说这个他这是第一个神迹，后来用那个水。整个的水变成血，让法老看到天主的能力。但是法老无所谓，法老就开始说："哎，我叫你们走。"后来他不让，他的心是特别僵硬的。后来另外第三个灾是蛙灾，那些整个埃及地全有这个青蛙上他们的厨房啊，上他们的床上啊，到处都是青蛙。你说这个吓人嘛，真的是特别吓人的。但是呢，法老还是不让他去，法老每一次不让他不呃，就还是不同意。每一次圣经在这个每一个节都说，法老心里仍然刚硬，不释放以色列民，每一次不让以色列民走。后来天主告诉摩西，你上去法老的时候见法老时，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那个尘土扬到天上，扬到天上了怎么这个尘土全变成石子了？啊，这狮子不怕满他们的人民呢？但是法老还是不让的摩西走，这行的是第四个神迹。后来有这个蝇蚋，是满这个埃及都有苍蝇啊。你觉得法老同意吗？法老同意了，这个苍蝇下去了，他们还是不，后来法老还是不让他们不肯释放以色列民，不让他们走。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他们奴隶呀，他们可以给他们工作呀。他们就是管他们饭，不用花钱呐、啊。这样的话，他们特别不愿意以色列民离开异地。后来这个天主用一个方法，叫用这个牲畜，所有的牲畜，全部这所有异地的牲畜全部生了疮。但是有个问题是，以色列民他们的牲畜，没有，是。他们这生了疮，还有他们的后来说你这个叫他牲畜怎么有这个瘟疫，叫他死了。但是呢，和这个埃及呢，很多这个牲畜全死了。但是呢， 以色列民没啥问题，他们的牲畜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说这个，有一次，有那个下那个冰雹，天主告诉他你在这个你施一个神迹，叫这个就下这个大冰雹，但是你觉得怎么样？说这个你要躲避这个冰雹，你要回到家里，整个这个异地全下冰雹，有一些人不愿意这个躲避。有一些这个异地人不愿意躲避，后来有一些的被这个冰雹砸了。但是呢，以色列民住那地方隔山地，没有一个冰雹，还有蝗虫，还有这个黑暗之灾呀，三日内就谁也看不见谁。我们说这个在这个他说这个三，在这个圣经的十章出埃及的十章看一下，出埃及的十章。出埃及的十章的二十二节，摩西向天举手，一记遍地就黑暗了三日。三日之内，人与人对面不能相见，坐着的人没有站起来离开本位的，为以色列居民的地有这个光亮。什么意思？整个一记地，他们这个人谁也看不见谁。你觉得这个没有黑暗可怕吗？我觉得是特别可怕。没有这个亮光可怕吗？住在一个黑暗里，你觉得可怕吗？真的是特别可怕。你看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离开本处，他们就坐那个地方坐了三天。只有他说为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有光亮，所以这是奇迹吗？这个是真的是奇迹。你说这个逾越节对这个你说这为什么有这个逾越节呢？逾越节是对这个对这个，我们说这个对这个埃及人是一个警告和审判，也是一个哀哭。我们说逾越节对埃及人是一个审判和哀哭。你看一下的，出埃及的十一章，第六节，第五节开始吧，第四节开始。摩西对法老说：“主如此说，夜半我必出巡行埃及，凡埃及国所有的长子，从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摩后的婢女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都必死亡。埃及遍地必有大哭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不再有。至于以色列人和他们的牲畜，连全不干，连全也不废，使你们知道。”主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民分别出来，你这一切的臣仆都将我面前向夫妇说，求你和我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再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来了。你看了吗？这对这个天主告诉摩西，你对他们说，但是我们说对他们说的时候，就是告诉这个埃及人。天主让我们走了，天主让我们走，说这个要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啊，你告诉这个告诉这个法老，看看他们是怎么样。你看第九到十节说什么？主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信你们，这样我必在异地多行奇事。”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只是我觉得第十节的后边很有意思，他说。只是主使法老的心里刚硬，终不释放以色列人出他的国。这是天主已经知道的事情。你说我们经常会说说我们的信的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主。法老，你说这个法老心里每一次这个世灾过了世灾，你觉得他们怎么样？法老还是心里刚硬，他是圣经在另外地方说法老心里非常固执，只是主使法老的心刚硬，终不释放以色列民。他每一次他不让这个以色列民走，原因是什么？他心里非常非常刚硬。我们说这个法老他的原因是什么？天主让摩西在他面前行这个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传扬天主的名，让他知道这个天主是伟大的，让他知道天主是没有不能做的事情，让他明白这个道理，让他知道这个主选择了以色列民，让他们去他们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 是让他们去迦南地的，是赐给他们迦南美地。每一次这个法老不会同意，每一次这法老说就不行不行不行，每次他法老心里刚硬。我们说在这里，你法老他这个心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天主在他面前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他还是不相信天主是伟大的，不相信天主有能力。你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是，你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给人传福音也是一样的，我们给人讲了很多这个主有能力，主这样做那样做呀。其实有的时候人的心里也是刚硬的，人心不会软起来。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他的心是变软了，主的圣灵才感动他的心，他才相信，这是这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如果一个人心是特别刚硬，无论在他面前显身和多少这个神迹奇事，都很难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经常给人传福音的时候，给人说这个关于天主的事情啊，和天主的奇妙、天主的伟大，讲这些事情啊。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他会有一个另外的问题会出来。他说，如果你要叫显个神迹奇事，或者一个东西会变成这个变成那个，这样的话，我会信靠耶稣基督。这个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你看这个法老，这个天主让摩西行这么多神迹奇事，这个杖可以变作蛇，咱们现在变不了；水可以变成血，整个河里的水，全部变成血了，他还不愿相信。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但是有个问题是，他说，就是法老的心里刚硬，终不释放以色列民。无论怎么说，法老是不会同意的。但是这个，我们说这个逾越节对这个埃及人是一个巨大的哀哭。天主要这个，他说这个在第五节说，凡埃及国所有的长子，从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末后的婢女的长子，以及头生的牲畜，都必死亡。这个逾越节对埃及人来说是一个审判，就是天主最后一个方法是通过这逾越节怎么杀害法老，杀害以及所有的长子，无论这个在监狱的，无论在这个王位的，全部要杀死。杀死了之后，你说为什么要杀死呢？因为在以及的时候，他这个长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天主让他知道主的伟大。最后这个逾越节对他们是一个巨大的哀哭。你也看一下，这个十二章的第29节，29节到30节，到了夜半，是出埃及记的12章的29到30节，到了夜半，主就击杀埃及国所有的长子，从做王位的法老的长子，直到囚在监里被掳的人的长子，以及六畜所投生的，法老和他的群臣，并埃及众民，夜间都起来了。一级地方就大有嚎哭的声音，因为无一家不有死人的。所以这个天主对一级国一个大的审判，把所有的长子，无论这个婢女，无论这个做这个奴仆的，无论做这个王宫里的，所有的长子全部杀死了。这因为这是最后一个这个逾越节，让这个一级人知道天主是伟大的。让一人知道主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使用这些这个审判是特别严重的。我们说对这个埃及国是一个审判，是一个哀哭，是为什么？因为他天主使用摩西告诉他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奇妙的事情啊，但是这个法老心里依然刚硬。天主最后使用这个逾越节要杀死他们所有的长子。这是这个逾越节对埃及人是这样的。你说逾越节对犹太人是什么呢？我们说对犹太人，你看这个十二章的1到6节，住在埃及国小谕摩西亚伦说，这月定为你们的正月，为一年的头一月。你们告诉以色列的会众说，这月初十日，各家长须为各家预备一只羔羊，须是若是一家的人口少，用不了一只羔羊，就和贴近的邻舍按照人数，又照着个人的食量，同预备一只羔羊。 羔羊须无残疾的，也须公的，并须一年之内的，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必须留到本月十四，在将晚的时，以色列的会众都宰羔羊。他天主告诉他，你要这个在这个杀一个羔羊。这个羔羊呢，他们要检查怎么样？首先我们看他是，在第五节已经看到了，他说羔羊是无残疾的，不能是瞎子、瘸子啊，不能用这种羔羊，必须用完好的。还有呢，是公的，还有呢是一年之内的，是非常嫩的羔羊，是绵羊或者山羊，从绵羊去山羊都可以。但是呢，他说将到晚上，以色列的会众都在羔羊。这个羔羊有个规定是，这个一家人如果人少吃不了，怎么给这个邻居分了？分了可以吃这一只羔羊。你看他说这个在第四节说，若是一家的人口少，用不了一只羔羊，就和贴近的邻舍按照人数，又照着个人的食量，同预备一只羔羊。他说留到什么？要监察这个羔羊，要宰这个羔羊。他说这个留到十四日，留到那一天的晚上的时候，怎么在第七节说，将血吐在吃羔羊的屋子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就是把那个杀死那个羔羊的血怎么样抹在门框上和门楣上，这上面抹上。你看抹上的时候他说什么？抹到这个将血涂在吃羔羊的屋子左右的门框上门楣上，这夜应当吃羔羊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半生的，也不可吃水煮的，必带着头腿无脏，用火烤了吃。所以这个把这个羔羊的肉怎么烤了吃，把这个血怎么抹到门框上和这个门楣上。你说为什么这样呢？你看他吃，你吃羔羊的时候应当腰间系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速速的吃，这就是主所命定的逾越节的羔羊。是天主告诉你们在屋里吃，应该把这个血抹到的门楣上。这样的话怎么样？天主审判一级地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在十二节说，当这夜我必熏性一级地，将一级国所有的长子和牲畜所偷生的都击杀，也毁灭一级人所拜的群神，我乃是主。我这血涂在你们所住的房门上，为你们做记号。把那个血涂到门框上门楣上怎么做一个记号，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逾越节的意思也是越过的意思。天主这个派那天使审判一级地的时候，一看这个以色列民他们呢家门口都是抹了那羔羊的血，抹那个门框上门楣上，天主就越过他们。但是一级人呢，法老他们说他们不相信。后来这个我们知道看到天主就审判了埃及人，就这个就越过了以色列民。你说这个杀羔羊的血，然后这个天主的那个血作为一个记号。你说这个血血是什么？我们首先知道这个杀羔羊的时候，首先知道这个血是牺牲的生命，是挽救什么？我们可以说牺牲羔羊的生命，然后呢？救了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在这一点我们能看到，首先你说把这个羔羊杀死了，是不是羔羊死了？但是这个以色列民他们活着。在利未记的十七章，圣经说因为犯活物的生命都在血中，我赐你们可以撒在祭坛上，为你们生命赎罪，因为生命在血里，所以血可以为生命赎罪。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生命是在血里，如果把这个血流没了，是不是这个无论是人是动物，是不是死掉了？就是的。但是他说这个货物的生命都在血里，所以把这个羔羊杀死了，目的是要杀死这个羔羊，然后呢保留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性命。我们说这是这个主向他们说的，首先这个羔羊是无残疾的，是一个完美的。我们说这个对这个犹太人来说，这个他们，你看他们还说什么？接着往下读，他说十四节说， 你们当吃当纪念这日子，定为节期，在主面前遵守，世世代代守这节。告诉以色列，告诉这个犹太人说，你们要守这个逾越节，永为定例。七日之内，你们当吃无酵饼。头一日，你们在各家中除去有酵之物。从头一日到第七日，凡吃有酵之物的，必在以色列人灭绝。他在头一天还在预备什么呢？吃这个无酵饼，不是发酵的面，是做成这样的饼啊，让他们吃。吃了之后怎么预备逾越节的羔羊，预备过那个逾越节。你看，在十八节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起到二十一日晚上止，你们应当吃无酵饼。七日内，在你们各家中不可有酵，无论是外邦客旅、本地人，凡吃有酵之物的，必在以色列人的会中灭绝。有酵的物都不可吃，无论居住何物，都应当吃无酵饼。他们告诉他们，你们除的时候怎么样，要吃那个无酵饼。你说这个无酵饼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中，这个无酵饼象征罪。在圣经中的无酵饼象征罪，我们看一下新约圣经怎么说的。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如果不看这个，我们不太明白这个为什么不叫发酵啊。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第六节，圣经说，马太福音十六章的十六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谨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那饼吗？耶稣知道，就对他们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拿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吗？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几筐零碎，你们不记得吗？又七个饼分给四千人，又收拾了几筐子零碎吗？你们不记得吗？我告诉你们，谨防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才明白，耶稣不是说谨防饼的教，乃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道理。他们的道理什么意思？他们我们知道，这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是一种罪。耶稣基督告诉他们说，是指他们的道理说的。我们说这个教是象征罪的，在这个圣经中象征这个罪。你说这个发酵的东西，包括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也告诉我们，这个只要发酵的东西，献祭都不可以。我觉得有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是在利未记的二章，利未记二章，有一个东西，他说这个东西也不能献给主，为什么？他是发过酵的，利未记的二章十一节。利未记的二章十一节，凡献于主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凡有什么有酵有蜜的，不可在主面前，分为活祭。在这里他说有酵的东西怎么不能献给主？还有呢，他凡有酵，还有呢蜜，包括这个蜂蜜都不可以献给主。你说这个蜂蜜，这个事情，蜂蜜是发过酵吗？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个蜂蜜真的是发酵的。发过酵的，你说为什么呢？这个蜂蜜，首先用这个科学的角度，你可以去上网可以查，这个蜂蜜是我们说蜂蜜是发过酵的，通过它这个采蜜它蜜蜂是飞得很远很远，但是它的胃是有两个的，它吃了之后怎么通过它那个体内的飞行这个时间，它这是一个发酵的过程。有一种那个有的人说是这个蜂蜜是在这个飞行的过程半个小时之内它都发酵了，另外一种说法是这个蜂蜜他们进到蜂房里的时候，他把这个蜂蜜涂到那个这个蜂房里边，然后在那里边会发酵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这里他说这个不可吃有酵的饼，然后他说在这里他说这个有酵有蜜的 吃蜂蜜也不可以献给主。原因是我这个上网查上那个蜂蜜怎么来的，查了这个发现，它就是这个无论科学家无论这个这个有些这个医院也说了，这个蜂蜜就是发过酵的，发过酵了之后他说不可以献给主。所以在这里他就说这个献给主的是无有不发酵的。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蜂蜜也不可以发酵的。以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蜂蜜不可以献给主呢？蜂蜜多好啊，怎么？但是他圣经在这里说这个蜜不可以献给主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它是发酵的，通过这个蜜蜂这个吐出来这个时间，通过它飞行这个时间，它的发酵，所以它不可以献给主。我们说这个酵就象征罪。我们说这个犹太人他们出这个逾越节是天主让他们纪念这个日子，纪念这个日子什么？他就出于己地的，他们脱离了奴隶社会，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新的开始。这是对犹太人这是逾越节，是他们第一个节日，是天主告诉他们，他们出去的时候，是这个后来这个法老在这个十二章最后的时候，法老叫他们赶快走，并且送给他们的礼物，他们拿着面团都拿着走了，离开埃及地了。这是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让他们世世代代纪念这个节日，包括这个一直到现在还是给犹太人这个节日，让他们记住了他们从前在埃及国所做的事情，从前做这个埃及国的奴仆，后来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进入天主应许他们的迦南美地。这是对于这个犹太人是这样的。你说这个他们过着逾越节，我们说这个逾越节跟与犹太人什么关系呢？让他们记住了这个节日，对他们来说是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第三，我们说逾越节对这个信徒什么？我们说以及首先我们说逾越节对这个与这个信徒的关系是与这个以及在圣经中象征这个世界，象征这个在这个世界生活。你说这个我们这遗迹这个其实在圣经中很多人跟遗迹有关系，包括亚伯拉罕，他这个下遗迹的时候他是离开主的旨意，主赐给亚伯拉罕是迦南美地。雅各也去过遗迹，他的去过遗迹都是因为这个在文包方面，在这个饥荒方面，他们跑到遗迹躲避这个肉体方面的事情。包括约瑟也是在埃及做过宰相，后来这个救了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民嘛，以色列民在埃及400年的时候怎么样？这是这个以色列民在埃及已经待了400年，天主告诉他们你们要走，我要应许你们的迦南美地。他们这逾越节是让他们有一个新的开始。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像在埃及地一样，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也是一个新的路，也是一个新的路，是不一样的，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说逾越节对这个我们基督徒来说，你信靠耶稣基督就好像是离开埃及地，也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有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说对我们基督徒还有什么关系呢？看一下约翰福音一章。我觉得看见哥林多前书，先看哥林多前书吧，5章的7节。你们本圣经说，哥林多前书5章7节，你们本相无酵的面。说我们基督徒像一个无酵，说有酵的不能献给主，说基督徒怎么把这个酵都没了，没有发酵。他说你们本相无酵的面，应当将那旧酵除净，才可以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什么羔羊，还有呢基督已经替我们践杀献祭了。他说我们基督徒像一个无酵的面，我们说这个酵象征罪，你说基督徒怎么是无罪呢？他说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怎么替我们献杀，替我们怎么践杀献祭了。 我们基督徒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呢，他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怎么样？他代替我们的罪，我们像无酵的面，他说好像是我们是没有发酵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呢？我们好像是无罪的人，其实不是的，我们也是罪。但是有个最后的，我们说这逾越节的羔羊，羔羊象征耶稣基督，羔羊就像耶稣基督一样。是他说无残疾的羔羊是没有没残疾的。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所以呢，只耶稣基督只他一个是无罪的。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象征那个羔羊。我们就知道那个旧约的时候，羔羊不能洗净那个罪，是象征耶稣基督。看约翰福音。一章的29节，约翰福音一章29节，约翰福音一章的29节，圣经这么说的：次日，约翰见耶稣到他这里来，这是当时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在这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约翰见耶稣基督到他这里来，就说：“这是谁？这是天主的羔羊，这是天主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他在这里他说耶稣基督是这个天主的羔羊，就像一个他的意思是，就耶稣基督就像旧约的羔羊一样，他说这个他说什么？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目的也是来赎世人的罪，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我们说一方面耶稣基督他是在这个羔羊无残疾的，是完美的，耶稣基督都是就是那个无残疾的羔羊，是完美的，没有犯过任何罪的。你也可以看一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一章，彼得前书一章，一章的18、19节，圣经这么说的：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得赎，就是意思是你们信靠耶稣基督，脱去你们列祖所传的妄行，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等物。在这个19节说，是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所以这个他说这个我们怎么样？我们得救，我们得赎，得着耶稣基督赎了我们，他说不是靠着能坏的金银，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知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并不是你们是基督徒，你们是好人呢？不是，我们也是罪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罪人。但是呢，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是靠着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的苦。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愿意叫耶稣基督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他说靠着耶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的血，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旧约的羔羊。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你说我们这个你说基督徒是好人呢？不是的，基督徒也是罪人，没有信主之前也是非常自私的，也是自我为中心。但是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我们要跟随耶稣基督。他说这个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的羔羊。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还有这个基督教，我们说基督教并不是靠行善来到主的面前，是靠什么？靠耶稣基督的宝血。并不是因为我是好人才能信主，不是的，因为我是知道我是这个不是好人，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才能求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所以他说在这段经文说，靠着是无瑕疵的羔羊的血，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说这个你看这个犹太人他们是招那些什么羔羊呢？是羔羊是无残疾的，是耶稣基督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无罪的，他没有任何不好的思想。在这个福音书，在约翰福音18章，那个比拉多审判耶稣的时候说什么？在18章的38节，他说，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 说完了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说耶稣基督是无罪的，是完美的。到犹太人那里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这一个审判他的，这个比拉多是要审判耶稣基督，要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后来他就来到人的面前，在那个犹太人罗马人的面前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就是旧约预言的预言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预言的羔羊。你说这个羔羊的血是不能洗净人的罪，但是呢，羔羊的血是让犹太人记住了，以后会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让他们每年想起他们的罪，每年想起了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杀那个羔羊那个血也是有这样的意义的。我们说他们的羔羊的血就抹在那门框上、门楣上，也是呢保护了他们全家不受这个审判，对吧？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的，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旧约的羔羊，旧约的羔羊是人靠这个羔羊的血是不能洗净人的罪的，是要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要杀那个羔羊。但是那些异己人他们不相信，他们说我们没问题，我们靠我们自己。但是呢，犹太人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要杀那个羔羊。以后要知道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到世界上，所以这是他们过逾越节，离是一个新的地方。我们说这个，人因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是得救的。我们说这个，在圣经中很多地方提到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你说这个，在这个你说这个逾越节对这个与犹太与这异己人的关系是让着我们知道，他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哀哭和审判，在这个异己人的眼中。在这个犹太人的眼中，什么？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他们一个新的开始，是他们脱离了奴仆，有一个新的地方可以去，是天主应许他们的地。你说，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逾越节象征这个世界，象征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走一个属灵方面的道路。他对我们来说，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信靠他，我们可以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不会受到像这个异己人他们那样的审判。你说逾越节，对这个今天这个世人怎么想呢？逾越节，我们说这个，特别是在我们，我觉得这个逾越节，他们是做什么？他们用羔羊的血抹在那个门框上和门楣上，我觉得特别像中国的春节。你觉得像吗？我觉得特别像的。我们知道无非是上面夹一个这个几个字，对吧？吉利的字写在上面，那是不是红的，对吧？我们可以思考，这过春节的时候都是抹那个红的对联，上面也是和这个他们抹那个羔羊的血这个颜色是一样的，红的特别像的。我们说这个，这是这个能我们今天能够思考的事情。还有一个问题是，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就是在这个法老他们的怎么，他们的长子怎么，所有的都死了。当时他们的这法老在埃及国的他们所有的都死了，都死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个审判。但是对于我们今天，如果你要是对这个圣经不了解的话，你要思考这个在这个河南，不知道别的地方是怎么做的。在河南，如果家里的去世的人是头两年吧，头两年是不贴对子的，是没有这个红的，就啥也不贴。人一看说这一家是怎么，这一家死刚刚死过人，人都知道。我知道我爸去世的时候那一年不贴对联，我在我心里可难过，我说为啥不贴这个呀？在这个人的文化里，天主对这些事情也是有这个有他的目的，让人思考这些事情，跟这个圣经中这些是特别特别相似的。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异己人，这个他们在出异己的时候，十二章的35节说，又遵照摩西的话向异己人索要金银的物件和衣服，所以这个把这个异己的衣服和他们的钱都拿走了。我觉得这个 你说这春节有没有？这如果去你们家，那去你们家，这个做串门怎么样？你是不是得给这小孩的零碎的钱，再给他？这真的特别特别像，我觉得他的金银的物件给他们，给这个犹太人，让他们赶快走。我觉得他这方面大家可以思考，真的是有一些相似点。如果这个特别是这农村人这个迷信的人，他们如果不没有这个门框上没有这个红纸贴上去，怎么样？他们特别怕，他们怕什么？怕这个有什么灾难呢？他们这个迷信人是这样想的，大家可以这方面可以做个思考。我觉得真的是像中国的过春节这种事情啊，就红纸啊，红纸贴到上面，觉得呀，这特别好。我觉得这个在犹太人也是这样，他通过这天主就越过他们，逾越节是越过的意思，这是犹太人的第一个节日。我觉得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学学关于犹太人所有的节日，可以学习一下，都有意义的。